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八月二十日，今日读经，诗篇90至93篇，哥林多前书4至5章，导读。诗篇90篇是所有诗篇中最古老的一首，也是唯一一首神人摩西的默想的祷告。本是惊叹神的伟大永存，而人是多么的渺小脆弱。这首诗歌常常被用于信徒的葬礼上，因为谈到了死亡和审判。此诗的意义适用于任何的危机，鼓励信徒学习如何有智慧地数算自己在世的日子。首先，1至2节是诗人赞美的祷告，对比漂流无定的短暂人类，神却是跟恒古长存的神，神却是恒古长存的神。3至6节是想人类是由尘土而造，朝生夕死，在神眼中就如睡觉，也如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呢割下枯干归于尘土。7至12节诗人哀叹人类罪孽在神的面前无可躲藏，并惹怒了真神，死亡就是审判的结局，而人一生的年岁是70到80岁，比起最初先祖的千岁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人的一生劳苦愁烦转眼就飞逝，而神的怒气藏在罪人身上，所以当求神指教自己数算在世的日子。13至17节，人只有认识以上的问题，并想到神与人的关系，才能有信心祷告神，并把过去遗憾重新的翻转过来。这里的诗人直呼耶和华的名字，求恩典之神恩待仆人，能恢复和好的关系，证明神要做的事正是敬神之人想求的，而经历苦难试炼的智慧人生才是真正喜乐人生。如果我们的劳苦符合神的旨意，就求神坚定我们所做的功，这样的祷告才有把握，并能面对生与死。接下来91篇像是在回应《生命记》32章摩西之歌，与90篇相似，所以没有小字提示。表达了这个诗人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的信心。本诗是 AB 次 B 次 A 的写作结构，由诗人我变为你，再变为神的我。首先1至2节诗人宣告神是他的避难所，对应14至16节神宣告说他要保护求告他并爱他的人。3至8节称颂神如何保护那个信靠神的你，即使在黑暗和瘟疫临到千万人的时候，你也不会遭灾，而会亲眼看见神报应恶人。对应9至13节赞颂神是如何保护在试验中顺服神的你，并应许在一切所行的路上有使者托住你的脚，免得碰在石头上。主耶稣呢，在世被试探的时候，魔鬼就错用了这节经文来试探主，说明那不专心爱神的人恳求神保护而利用这应许的经文是不合适的。92篇是一首在崇拜聚会中由带领者引导并呼召会众来赞美神的智慧诗。1至3节邀请会众要一生颂赞不停，因这是传扬神的美事。4至11节诗人为神的作为感恩欢呼，而恶人却忙忙碌碌最终灭亡。12至15节 歌唱敬畏神的艺人一生都蒙福。诗篇93篇描绘了第二圣殿时期安息日所唱的诗，重现神的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盛大场面。一至二节赞美神的宝座，三至四节赞美神的能力胜过海洋巨浪，结尾第五节赞美了神的圣殿与律法。新约哥林多前书四至五章，使徒保罗为了警告哥林多教会不要高举领袖，就从五个方面来论述使徒的事工。首先四章一至五节，保罗说他是基督的仆人，是基督福音奥秘的管家，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管理全部的产业，只向神负责而不是向人负责。管家必须要对主人绝对忠心，而不是顺应会众的要求。其实会众对牧者怎样论断无关痛痒，只要对神问心无愧就好，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还没到，什么判断都不要下，免得产生错误和偏见。唯有主耶稣可以把人里面的动机和意念显明出来，而且每个人都会从神那里得到评价。其实六至七节保罗一再强调，使徒也不可超越圣经的权威，再了不起的牧师传道人都不可骄傲地认为自己比圣经更有权威。因为哥林多信徒高举一些讲圣经的教师，例如亚波罗，其实都是从神那里白白领受的恩赐，有什么值得比较的呢？其三八至十三节，保罗说自己有使徒的名证，此时他的语气开始变得冷嘲热讽起来。哥林多的信徒啊，你们以为自己饱足了，弥赛亚时代的福气都临到你们了，自己的信仰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，就要做王统治全世界了。可是我们做使徒的却被世人看为愚拙软弱，被人藐视，成为世人和天使观看的一台戏，而你们却是聪明荣耀，被世人高看。这不正是现在很多基督徒的情形吗？某某某出名了，而且是个基督徒，现在在中国的基督徒呀已经上亿了，整个中国都变成了基督教的国家了。使徒却说自己又饥又渴，又无衣穿，又挨打，又没有房子住，又要养活自己，被人咒骂和逼迫，反而要祝福和忍耐，被人毁谤，反而要去规劝他们。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啊，世人看你们是多么的成功啊，可是真正的传道人却被世人看为肮脏的废物。你们的成功神学与使徒的受苦神学相比，那是多么的讽刺啊。其次十四至十七节，使徒要有为父之心，所以保罗警告哥林多信徒说自己严厉不是为了叫他们羞愧，而是把他们当作继承产业的儿女一样。你们都说效法基督，都想做别人的老师，但做父亲的人呢却是寥寥无几。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会牧师，带领他们信主成长，并求他们效法自己。为了证明自己在主里培养的儿子提摩太，就派他到哥林多去，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忠心的儿子啊，你们好好学学提摩太吧。亚波罗的教导能与保罗相提并论吗？最后十八到二十一节，哥林多教会呢有些人自高自大，保罗就暂时不去他们那里，他们就以为所有的会众都听他们的了。人不是靠光靠嘴巴子就能说会道就有权柄的，乃是要看有没有从神来的属灵权柄。神的国不是用世上的手段和拉关系， 而是在乎从上头来的呼召和圣灵的能力。保罗就问哥林多教会，是希望他带着属灵的权柄去实行教会的纪律呢，还是存着父亲父爱带着温柔的心去呢？顺服而回转就得到恩典。接着第五章，保罗不单听见有人告哥林多教会有纷争结党，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事。首先一至五节，有人告诉保罗说教会中有淫乱的事，那就是某人竟然娶了他的继母。这些罪恶呢，连世人都干不出来呀。可怕的是教会里竟然不为此痛心疾首，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。于是保罗就义愤地奉主耶稣基督之名，并用主耶稣的权柄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让死亡或者疾病临到这个人身上，败坏他的肉体，或许他的灵魂还可以在主再来的那一天得救。试想我们今天的教会中，有的宗派呢竟然允许同性恋、婚外情及各种乱七八糟的罪留在教会里，还说自己有包容的爱心呢。其次六到八节，保罗批评他们包容罪恶，还夸耀他们多么有爱。于是他引用圣经依据说，一点的面教会使全教会都发起来，而我们的救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，已经被钉十字架献祭了，所以教会要遵守这新的逾越节，不可用严重的罪行来污染了整个的会众。其实神对新约的基督徒要求很高，要求更高，连旧约都不能容忍的道德上的罪，怎么能在新约神的教会被容忍呢？这些人没有资格与教会一起吃这真正的无酵饼。九至十一节，保罗曾经写过一封信，前一封信警告教会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不只是与世上犯罪的未信之人，就不是指那些与世上犯罪的未信之人，就如淫乱、贪婪、勒索、拜偶像和迷信的人。毕竟我们还要与他们这世上的人交往，因要想不与罪恶的世人交往，除非离开这个世界才能做得到。但今天这封信呢，是针对教会里的基督徒所犯的罪行，包括淫乱、骂人的、喝醉酒的、烧香拜佛的、算命并敲诈勒索的，说明我们的教会内外社交活动都不应当与这样的信徒交往，包括一起吃饭。理由是什么？十二到十三节，保罗说教会的管辖权只限教会的会友，对犯罪严重之人应当赶出教会，纪律的目的是警告并且挽回信徒，而不是报复和毁灭他。世上犯罪之人，神自有审判的办法，教会不必去管他们。若是教会不严厉处理严重的罪恶问题，听之任之，那神必击打教会和牧者领袖。所以要警醒呐。应用，神人摩西发出对人类罪恶的死亡的感叹，叫人反省自己的结局。使徒严肃地处理教会论断拉帮结派的恶行，而对娶继母之人则必须要赶出教会，这是后现代人难以接受的。这个末世对各种的罪恶予以合法化，例如同性恋合法化、大麻合法化、堕胎合法化和废除死刑等等，这是人类走向与神对抗的世界末日之征兆。但是神说他必会审判世上的统治者和纵容罪恶的人。作为牧者和基督徒，若面对教会内部的罪恶，包括同性恋、乱伦、 夫妻以外的这种性行为啊，拜偶像的这种罪发生呢，难道无动于衷吗？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，必须要有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主啊，愿你赐我们抵制罪恶的决心，并坚立我们所做的功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愿主坚立我们所做的功。